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来到第十一课了，我们会谈谈教会在推动拆传上的另一个实践，就是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这么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他教导我们在远处近处都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当然会关心本地本族以及海外万民的福音需要，但是我们也应当留意这个世代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呢？就是在本乡越来越多少数的族裔，他们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教会推动拆传是不能忽视本地的跨文化福音工作。那么你可能会问，什么是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会留意到现在全球正进入流动化的年代，由于科技、政治、经济各样的因素，身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人纷纷都来到我们的身边，不用我们攀山越岭的去寻找他们。以前要航海才可以遇见的各民各族，如今都来到我们的城市，也许已经来到你的家门口了。以香港的情况为例子吧，根据政府统计处2016年公布的人口调查报告，单单是少数的族裔已经有58万人，占了全港700万人口当中的 8%。 而当中很大部分呢是外籍的家庭佣工。除了这些外籍的家庭佣工，少数族裔也有26万，而其中呢是以南亚裔人士的数目比较多的。这些南亚裔的人士是包括了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人等等，他们大概有76000多。不但是在香港，在近年的难民的危机当中，有很多本身在未闻福音的地区的人呢，他们都去到可以比较容易听闻福音的地方。例如中东的难民，他们就去到欧洲的地区，比如希腊、英国等等。过往从来没有机会听闻耶稣的福音，当去到福音开放的地区，他们就可以很公开的去教会，去认识基督徒。这几年间，我们大概都听到很多值得兴奋的消息，比如成千上百的难民受洗加入教会。以前远在天涯的人们，现在来到我们家门口。我们岂能只关注海外的福音需要，而对家园中的少数族裔的需要却视而不见呢？国际中华福音使命团总干事朱昌林他表示，如果教会在今天仍然认为跨文化宣教工作只是前往海外宣教士所面对的挑战， 那是因为我们患上了宣教学上称的群体盲症。如果教会在今天依然认为我们只会面对本族本民的福音需要，只让那些有负担往海外的团体和信徒去应付跨文化的福音工作，这就是群体盲症，就是看不见这些人的需要。万民万族已经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对于很多教会来说，宣教工作已经不是陌生，比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很多教会都已经每一年会举办很多短宣的体验，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检视一下，短宣是不是沦为了一次性的活动呢？朱昌龄的例子他说得很好，他说，如果我们只是在每年一次的短宣中向海外的异族布道，但是回到自己的城市以后呢，却对在自己城市内同意的异族视而不见，只等待明年的另一次短宣才做跨文化宣教，那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啊！如果这个异族有一位就在你的家里当外籍的佣工，你却当不好一名的好雇主，而你在短宣中又爱上他的国家民族同胞，那是情何以堪呢？关心万民万族的福音需要，已经不再单单是海外的需要了。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应该留意在我们自己城市内的各民各族，关怀寄居者从来都是神的心意，实在是应该更多关心本乡的少数族裔，愿意和他们分享主的厚爱和恩典，用行动来祝福他们，也将福音的门向他们来敞开。那么上帝在关心寄居者这个世上的心意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从来神都多番强调叫以色列人是寄居者，如同自己人一样，无论是律例典章还是向神献祭许愿也被允许，甚至神所赐的福分喜乐都可以同享。而且神更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要关顾弱势的一群。我们再来看生命记十章十九节，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神特别说要以色列人田里出产的时候，别把田的麦子割尽，在种植收成的时候，别把果子全部都摘下来，乃是要留下一点给穷人和寄居者。可见神的心意从来都是和寄居者一起的。而套用在今天的香港，或是您所身处的城市，我们也很应该帮助在本乡中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教会应该回应参与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呢？我留意到有一个现象是很可惜的，其实也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都一致地认为宣教工作只是那些特别蒙神呼召的人所要去做的工作，当谁有了这个呼召，谁就去做宣教工作。那种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一种冷漠的态度，实在是我们要当心的。神的心意是要万民得救， 而堂会的角色是不是单单只是差遣宣教士呢？朱昌林他继续说，他说圣经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蒙差遣的团体，也是一个差遣的团体。他是蒙差遣的教会，也是差遣的教会，在世界上做主的见证。那教会的本质包括一种的特质，就是繁衍扩展。如果我们忽略或者忘记这个特质的话，教会就会变成一个为自我生存而努力，为维持内部的蓬勃而活动的内向团体。他会继续宣讲、服事、团契、见证，不过宣讲就变成单为自己个人生命的喂养，服事变成让我个人得享牧养的关顾，团契变成让我个人得着属灵社交的享受，见证变成许多循规蹈矩做个好人的基督徒的好行为。教会本身是应该着重扩展，注重传福音，带领和培育会众关心近处远处的未闻福音的人的需要。在过往的日子呢，教会对于本族的人、海外万族有关心，实在是一个美事。而我们更需要留意现在流动人口的趋势，跨文化的福音工作已经不止于海外，而是已经来到家门口。教会的角色是责无旁贷的。朱昌林也有提到一些例子，他说如果教会是宣教事工为众多事工的一项，那宣教工作只是一个附加的挂钩。当堂会的经济比较丰裕，侍奉人手充足，各项事工顺畅的运作，那宣教工作呢也会随之稳步上扬。但是一旦堂会的经济出现了减缩，侍奉人手出现了紧张，不同事工出现了张力，那宣教工作呢就往往会成为第一项在经济、人力、物力上来削减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神对宣教的心意呢？这是不理想的。我们来看看一个堂会，一个美好的传统和美好的见证。这个堂会一直他所教导的是差传是神的心，他主张一切由近处做起。这个堂会本身在自身不足底下，还是坚持每个月拨款支持其他的堂会，而在往后的20年，他也支持了30多位的宣教士，多间的福音机构，许多年都占堂会总支出的3/4。这个根基就打造了这个堂会对差传的重视。而近年在扩堂的时期，这间堂会的奉献有所紧张，但是差传的基金呢，也是继续的独立运作，不会缩减有关的支出。这个啊，是信心的功课。下一课我们会再多说信心任现的课题，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重点是教会需要将宣教放在一个不能缺少的位置，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事工而已。那么怎样才是一间宣教的教会？是不是每一年举办差传年会，信心任现，支持更多数目的宣教士，并且带导安排短宣体验，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呢？如果宣教只是一些事工，即使有多精彩的节目，多美丽的差派宣教士的数字，这些慢慢都一定会成为习以为常，出现了瓶颈的现象，因为这些只是一些硬件的事工， 堂会是不能忽视本地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的。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那教会可以怎样开始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的呢？实际上它是怎样开展的呢？我们来看看一些的研究和观察。我们可以从数字上开始，你可以参照您本乡的人口普查资料，发掘在本乡中跨文化的少数的族裔究竟有多少的人口，再来观察他们的聚居处，然后呢，再更深入的来认识这个群体的文化。熊黄慧玲，他是一名拆传的学者，我分享他其中一篇文章是关于本地跨文化工作的拓展。他在这里呢提到了四点。第一点，他说要认识你侍奉的对象。我们要认识所侍奉的对象，比如他们是住在哪一个地区的，他们有什么需要呢？他们有什么文化的特质呢？那这些的问题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制定侍奉的策略。我就以香港做一个例子吧。在香港呢，有一个区是叫九龙城，而九龙城呢，也有小曼谷之称，因为区内呢，有60家泰国的菜馆，自然这里就成为了泰国人聚居的一个地点。而在香港各区打工的泰佣呢，放假也会来到九龙城跟乡亲见面。这个就是泰佣事工的起点，九龙城区。这个区开始少数族裔事工的秘籍之一，就是确定了教会要侍奉的对象，然后就追寻他们的踪迹，来制定服侍这个族群的策略。第二，是了解他们的背景和文化。如果我们要服侍少数的族裔，就要了解他们，认识他们的风俗和文化。举例来说，泰国人一般都很温柔，他们习惯轻声的说话，而香港人呢，就会比较高谈阔论，声音响亮。那如果香港人以习惯的这种响亮的语气跟泰佣倾谈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误会自己被受到责骂了。所以我们与泰国人谈话的时候啊，尽量的要降低我们的声量，避免引起他们的误会，以为我们去责骂他们，或者我们没有爱心了。第三，是真心、爱心和关心。在泰国人事工开始的时候呢，一群服侍泰人事工的同工们，他们租了一个2个房间的单位。一个房间呢，是用作睡房，让泰佣可以睡觉。有些人在雇主的家中，他受了委屈，又或者是他很思念家乡的亲人，他们就会来到这个聚会点，然后他们会抱着服侍的同工痛哭一场，以释放心中的忧郁。同工们就会劝慰他们，鼓励他们，又为他们代祷，让他们得着无限的安慰，而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关系就会慢慢的建立起来。而且在这个关系以下， 同工也会慢慢地引领他们信主，并且也建立了教会。最后是需要合适的工作伙伴，合适的工作伙伴也是相当的重要，这包括了同族的同工、信徒、义工、同族的牧者和专业社工。少数族裔他们初来到香港，对环境啊、社会文化、香港人呢、都感到非常的陌生，加上彼此言语不通，建立信任和关系并不容易。如果对工当中有福音对象的同乡，他乡遇故知，大家就可以用母语沟通，更加容易建立关系。而要开展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大多是透过探访、组织活动或者提供服务，一切都需要大量义工的协助。而当工作有一定的果效，信主人数就会增多，也慢慢可以建立教会，就需要邀请本族的牧者来牧养。另外，因为香港的少数族裔大多是比较贫困的一群，所以他们其实需要很多的社会服务，那专业社工呢，就可以补足牧者的不足。例如，他们可以协助去申请政府的资源，申请资助的手续等等，这也更有助教会提供更加的服务。弟兄姊妹，当然，这些的策略都是参考服侍少数族裔的同工的经验和心得，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只是供你参考。但是愿意我们好像哥罗西书一章28-29节所教导的，神愿意我们有诸般的智慧去教导人，引人到神的面前。接下来我也分享香港其中一间堂会的成功的例子。这个堂会呢，它支援另外两间的堂会在地区的福音工作，来接触印尼人和泰国人。比如他们会开办广东话班、圣诞联欢会等等的活动。这个堂会呢，在近年积极地参与本地跨文化的福音工作，那主要的对象就是印尼籍的家庭的佣工以及南亚裔的人士。在印尼施工上面，差不多已经开展将近10年的时间，特别是配合附近的一间印尼人聚会的教会。其实这个施工都是很自然的发生的。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在地理位置上啊，这个堂会呢，其实是靠近一个大公园，而印尼籍的家庭佣工呢，在假日的时候会大量的聚集在这个公园，所以比较容易接触到他们。而这堂会呢，也有很多印尼的佣工在送完孩子、老人家来教会之后呢，就会坐在教会里面等候。而印尼又是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的国家，穆斯林的福音需要就在眼前，所以这个堂会看到这个情况、这个需要，就开始探索发展印尼的事工了。而这堂会比较常做的就是在印尼佣工聚集的地方来外展，有些时候呢是配合另一个堂会的活动而去接触福音对象。过去在教会里面，这个堂会也开办过广东话班、兴趣班，除了回应初来港的印尼佣工的需要，也是和他们建立关系，盼望带他们信耶稣，再转介到另一间的印尼语的教会。近年，这个堂会的会众都会支援另一间堂会的圣诞联欢聚会，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嘉年华会，吸引更多人来参加，是接触新朋友的良机。由于这个堂会它临近另一所印尼的堂会，堂内有印尼华侨的信徒领袖， 而印尼的佣工又是很多会众的福音对象，所以这个堂会开展印尼事工相对是比较容易的。而相比起南亚的事工，这个堂会留意到这个群体的增长，也是见到福音的需要，真的是由最初看到实际的需要而开始。这个堂会的有一些的会众曾经到访南亚家庭，帮一些南亚裔的孩子补习，也有支持本地服侍南亚人的机构。而这堂会呢，也留意到南亚人主要的聚居点是在其他的地区，要动员会众关心更见困难，所以他们仍然在探索如何服侍南亚这个群体。在开展本地跨文化的福音工作，我们留意到这个工作实在容易有因着文化差异的地方而发生冲突的，所以在动员会众去参与跨文化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缺少的是一些培训，特别是介绍文化差异方面的培训。有会众曾经去探访南亚家庭，因着一些南亚的妇女屡次的迟到多时而不快，不料了解之后才知道这是他们的文化习惯。比如如果家中有事或者遇客人突然的到访，他们都会先跟他们招呼，哪怕是已经和您约了时间见面。又有一些的例子，比如会看见印尼的佣工，他们不愿意进入教会上英文班，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十字架，所以后来教会就安排了其他聚会点是没有明显的十字架的。这些文化差异的训练固然有基本的须知我们可以留意，但其实一切都是看一步走一步，相处着才发现更多的不同。所以做跨文化工作的信徒实在是要带着弹性和受教的心去接触异文化的朋友。弟兄姊妹，参与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对于准备出工厂的会众，能够在本土开始认识和参与也是一件美事。香港拆船事工联会的同工在2018年4到6月访问了一间关爱在港非洲人的组织，他们提到香港人普遍对非洲人是感到非常的陌生，又因为受到传媒的渲染，对难民人士存有戒心，以为他们多属不良分子，这要多与他们接触和了解，才能消除这些的成见。从宣教学习来说，有志到非洲侍奉的信徒可以在香港与非洲人有初步的接触，学习与他们相处和关心他们，这是出工厂之前的很好的实习，有助日后在非洲工厂的服侍。本地跨文化工作也可以是孕育跨文化宣教士的摇篮，同时这是教会应当承担的使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信心的教宗